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六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四节。我们以为的属灵人常是高高在上，头上戴着光环，有着傲人的学历与资历，到处给特会开讲座，经常在天上飞，穿梭来往于大城市之间，是个脚不沾地，众人皆知并且敬仰的人物。这样的人物若是又成立了一家之言，产生了一群跟随者，当他离世之后，都会留下同伴的羊群。这样的属灵人在教会历史上经常看得到，也因为他们的存在使得教会变得四分五裂。这不是雅歌中所启示的属灵人。主耶稣也曾经说过，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走到了生命成长的第四个阶段的圣徒，主要再来呼召他学习降卑的功课。主要带他经过克西马尼园的经历，他会被教会的领袖们打伤，他会被一同拓展神见证的同伴们夺去披肩而蒙羞，还要学习能够从年幼的圣徒得着帮助。在以往的经历中，在人看来都是一路往上的，并且他一直能够从比他老练属灵的圣徒得着帮助。到了第三个阶段结束的时候，他已经达到了人以为的属灵高峰。在那之后还有谁能够帮助他呢？当人达到这个地步，通常都会不知不觉地长出属灵的骄傲。属灵的骄傲这一个词本身就是一个 paradox， 或者更通俗的说是 oxymoron， 也就是它是似是而非的。属灵的人不会骄傲，骄傲的人一定不属灵，可是却有属灵的骄傲这个词，这实在是很特别。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有了属灵的得着，达到了属灵的成就，他的肉体就会跟着抬头，因此人无法避免的借着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如果没有一直对付他的肉体，他就会长出属灵的骄傲。我相信圣徒们一定参加过一些大师的讲座或者特会，介绍他的人会念出一长串的履历，为他塑造出一个完美的形象，而他一上台总是喜欢自我吹嘘，说他服侍主服侍了多少年，讲道时有多少的听众，见过多少伟大的人物，建立了多少教会，成全了多少同工，他们在世界上的得着似乎比主还要荣耀。主来到世界上，世界给他的就是十字架，而这些所谓的属灵人却饱受世界的推崇和欢迎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真正属于主的圣徒一定要走主的道路，也就是说他在世界上的结局也是越来越低。这个圣徒走到了第四个阶段，主要他完全归零，他要放下以往属灵的光环，他要经历人的击打和羞辱，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继续尽职侍奉。然而他的纯洁真诚却打动了一群平凡年幼的圣徒们。外面看起来他变得很平凡，却在平凡中散发出认识主而有的馨香之气。他借着向平凡年幼的圣徒们见证他所认识的主，并且从这些圣徒中得着帮助。当一个圣徒学会从年幼的圣徒得着帮助，他生命的成长就没有上限，他能够继续一直往上涨。他不仅自己成长了，也带领这一群平凡年幼的圣徒一起来寻找主，一起到他的园子里享受香花齐产的香料，接受主的牧放，长成属于主的百合花。这实在是太好了。 六章的四节到九节，就带出主在这一个阶段对他的称赞。这是他生命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，也是在他最成熟老练的时候，主对他的称赞，这是最高的最后的称赞。我们来读第四节，我的佳偶啊，你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主称他是我的佳偶，也就是我所爱的。虽然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四个阶段，以年岁来说应该是不年轻了，但是主对他还是充满了爱。当然这个爱和他一开始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主对他的爱已经不一样了，是变得更深刻了。之前主也称赞过他的美丽， KJV 都是翻成 fair， 他也说过自己是秀美的， KJV 是翻成 comely。 现在到了最后这个阶段，主来称赞他的美丽和他的秀美，就带出更丰富的内容。美丽是外面的，秀美是里面的。我们慢慢来看，你美丽如德萨，美丽是讲到她的外貌，让人看了觉得赏心悦目，舍不得离开。德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进入了美地。约书亚记12章7节到24节就记载了他们在约旦河西击杀了31个王。12章24节就记载最后一个是德萨王。德萨这个城经过了多年的发展，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已经成为南北交通必经过的城市。城的四周土地肥沃，风景秀丽，再加上交通便捷，这是一个兼有外观与功能的美丽城市。在所罗门王之后，以色列分成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。北国以色列一开始就是以德萨为首都，一直到暗利作王才把首都迁到撒玛利亚。这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23节和24节。德萨这个字的意思是 pleasantness， 也就是愉悦的。主称赞这个圣徒的外貌是美丽的，是让人感觉愉悦的，就像德萨城一样，成了北国的都城，蕴藏着各样属地的丰富和便利。主称赞这个圣徒的美丽如德萨，是讲到他的外在是人见人爱，有着各种人喜爱的特质，也很容易与人交往，是被众人称赞的。秀美如耶路撒冷，秀美是讲到里面的主城。在雅歌一章五节，这个圣徒也曾经说自己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。他知道他的旧人是亚当的后代，因此是黑的，但是他蒙恩得救了，在基督里他有份于新人，因此他是秀美的。秀美这个词是连于里面的琐事，主称赞他的秀美如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根基。耶路撒冷是大卫攻打下来，并且作为大卫做王时的首都。在所罗门王的时候，就在耶路撒冷建了圣殿。所罗门王怎么知道应该在哪里建殿呢？在历代志下3章1节，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，大卫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以我们看到建殿的地方是大卫指定的，是在摩利亚山的阿尔南禾场。我们详细来看摩利亚山和阿尔南禾场。圣经第一次提到摩利亚山是在创世纪22章的第一节到14节，背景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要他带着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山上，把以撒献为燔祭。第二天清早，亚伯拉罕起来，没有和撒拉商量， 就带着以扫和劈好的柴到神所指定的摩利亚山，在那里要献上以撒。这是亚伯拉罕在信心蒙召走过一生信心的道路，达到信心的最高峰，就是他毫无保留全然奉献。所以摩利亚山就说出人要全然奉献。阿兰何尝发生的事记载在历代至上21章，背景是大卫王大发肉体起来数点军队，这件事得罪了神，神就差先知加德去告诉大卫。因着大卫犯的错，神给大卫三个选择：3年的饥荒，被敌人追杀3个月，还是3日的瘟疫。大卫说他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。神就降下3日的瘟疫，以色列人死了7万。当瘟疫要蔓延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卫就在阿尔南的禾场筑坛献祭，止住了瘟疫。之后大卫用600舍克勒的金子买下了阿尔南禾场，这里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。耶路撒冷的尊贵就是因为有圣殿，而圣殿的所在地是在摩利亚山的阿尔南禾场，也就是人要全然的奉献和全然的去除肉体。主称赞这个圣徒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就是因为他已经全然奉献并且去除肉体。我们之前说过，第二个阶段的经历是反复循环的，要经过主在复活里5次的呼召，的经历也因着呼召越来越高，这需要圣徒一生之久来经历。而在第二个阶段中最高的经历，就是要去除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。这一个圣徒已经到了第4个阶段，这时候主赞美他秀美如耶路撒冷，说出他已经达到了属灵的最后阶段，已经全然除去肉体。前面的2个称赞，外貌美丽如德萨，有着人所看重的丰富和特质，里面秀美如耶路撒冷，他已经完全奉献并且除去肉体，用这2个层来形容他的美丽和秀美是可以理解的。第3个形容就让人诧异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，用威武来形容人的美丽是有点特别。和合版的翻译是比较文雅的， KJV 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。 Terrible 可怕的、可畏的，用可怕和可畏来形容一个人的美丽，这实在是非常特别。主在这里称赞这个圣徒，说出一个真正属灵人的美丽是有3面。第一面是对人来说，他的美丽如同德撒，让人愿意亲近，使人觉得愉快。第二面是对神来说，是秀美如耶路撒冷，说出他已经完全奉献，已经去除肉体，能够讨神的喜悦。第三面是对撒旦来说，是恐怖的，是可怕的，像展开旌旗的军队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神的对头撒旦一直都存在，并且一直在寻找机会要破坏神的计划。因此一个真正的属灵人还必须让撒旦闻风丧胆，落荒而逃。因此主称赞他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，穿上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已经预备好了可以抵挡撒旦的攻击。不仅是一支预备好的军队，还是一支展开旌旗的军队。军队出去打仗一定带着旌旗，每攻下一个城市就会插上旌旗，作为得胜的标志。当旌旗展开迎风飞扬，就说出军队的得胜。这个圣徒成了展开旌旗的军队，让撒旦觉得可怕。他一路过关斩将，他胜过了世界，胜过了罪，胜过了肉体， 胜过了邪情私欲，他还胜过了撒旦，因为他一直站在十字架得胜的地位上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并且释放了那些曾经被撒旦辖制的人。这个圣徒走过了四个阶段的生命成长历程，现在他已经可以胜过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因此对于撒旦，他成了展开旌旗的军队，他是何等的威武。这一节是主对圣徒客观的称赞，接下来的三节就是主对圣徒主观的称赞，要来称赞他的眼、他的头发、他的牙齿和两太阳。这些主观的称赞我们明天再读。感谢主，这个圣徒走过四个阶段的生命成长历程，主对他的称赞变得何等的丰富，何等的有内容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愿意摆在你的手中，让你亲自来制作，最终我们可以长成美丽如德撒，让人看到喜欢并且愿意接近，我们还可以秀美如耶路撒冷，不仅完全奉献给你，也去除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对于魔鬼撒旦，我们还像展开旌旗的军队，站在你得胜的地位上，借着十字架来向仇敌夸胜。我们虽然达不到这个阶段，但我们的确渴慕，就求你赐我们恩典和怜悯，能够带领我一步一步走上成圣的道路，也能够得着你的称赞，祝福我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